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给我有这样的做见证的机会。我们先，我就先有个祷告啊。主耶稣，我要感谢你，谢谢你，哦，主啊，你恩待我，让我在这里有这样见证的分享。哦，主啊，求你赐给我道出的话。我虽然道中有预备，但你圣灵感动我，让我说道出的话。主啊，你也求你也保守我，不要高举我自己，也不要高举人，乃是高举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我们的基督得胜。谢谢救主，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最近这两个星期左右，就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直也在关心我，说顾弟兄你这两天怎么样。其实按照我的身体的状况，我是挺软弱的，还有根据我的这一个能力来说，也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我是挺害怕也挺紧张在这里做这样的见证。在这个神给我的这一千两的这个，我不能扣留神的恩典，我想我在这里做见证，神是喜悦的，愿这个撒旦也能羞辱，所以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这一次的三个多月时间，真的是挺圆满的，然后是再加上这一次的这个在这里的见证，真的是我和姐妹一直在说，哎呦，神真的恩待我们太完美了。是这样的，感谢主。那我还是先聊聊我们，其实也就是去年两次来到美国啊。第一次是去年的3月13日，那天到的时候也是我的生日，然后那天我的孩子接到我的时候，我就说那次是恩典之路。因为这个不管是在哪里，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关心我的身体，所以不管是在老家上海的教会，还是在这里美国的教会，我们还没有来之前，那个弟兄姊妹都为我们祷告，就是还有为我的身体祷告，所以我称为这个是恩典之路。然后当时来的时候是带着软弱的身体和软弱的生命过境来的，然后在上海在这里洛杉矶住了28天，结果呢还是带着软弱的身体、软弱的过境回去了，就软软弱弱的又回去了。哎呀。但去年第二次来的时候是11月7日啊，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是神带领我们在那个上海，因为我们居住在上海，就是说有非常多的恩典，所以这个来的时候是带着信心来的，所以我11月7号来的时候，我就称为它是信心之路。那这个为什么，就说是，感谢主，我直到现在还是信心满满，心里面也是有喜乐有平安。那为什么这两次的同样的，神还是那一位神，教会还是那一位教会，还是这个教会，弟兄姊妹还是同样的弟兄姊妹，那我为什么会这两次差别会这么大呢？那我这个大概的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上次来的时候，就第一次3月份来的时候是心不对，这次来的时候是心，我是下着神，与神的关系对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对了。 是，那我也就说是这个恩典之路啊，走不远，信心之路才走得差远。也感谢主把我们聊在这个教会，也聊在心我爱这个小组，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大家都有非常好的见证，弟兄姊妹的见证就像这个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等于说是在基督里面彼此交心，彼此鼓励，彼此就这样有这样的学习。哎呀，真的是感谢主。那这个信心，其实那个我们的那个祖先亚伯拉罕就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加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这话是信实的。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都效法，我们走的路就是信心之路。那我还是聊聊先说一下我的身体的状况。我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开始由于我的睡眠问题，就是开始吃药，就差不多就中药、中成药。那这个药的数量可以怎么比喻呢？就是中药可以，我可以在里面洗澡了那种。对，就这么多。然后的话是中成药呢，是一大袋一大袋的。我差不多这个每天所吃的药跟吃的饭、吃的食物都差不多，就这样。每一次去医院这个配药就是两大袋，就这样拎回来的。但这个结果呢，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效果。就说，然后这个到了2020年，差不多就这4年多来，我跑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医院。医院是非常的熟悉了，不管哪一个环节，反正该检查的从头到脚也检查，该吃药的什么药也都吃。其中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差不多两年多的药吃下来没有什么大的改观，然后心里面也有点焦虑。那个时候就是开始服用这个抗焦虑的药跟抑郁的药，差不多吃了4个月，然后这个没有一点效果，反而就说是整天人是浑浑噩噩的。那这个当时我就自己就停了药，停了药之后，在2023年4月份，差不多前后啊，大半年时间，我的体重是瘦了20斤。瘦了20斤之后呢，反正这个就还是到处求医问药，然后。其中有一段时间是从上海坐高铁到河北衡水，坐5个半小时的车，再租车，再开1个小时的车，到了河北的故城那边，找一个朋友介绍的中医。虽然在这四个月时间里有一点改善，但这个在这个后面这个还是又回到了原点，就是，哎呀，非常的痛苦。我这个当时就没有想到我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死循环当中，活在黑暗的这个环境里面，不能自拔。然后因为由于身体的原因，各种各样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是魔鬼撒旦的这一个进一步对我的，就是那个伤害。然后我当时也就想着，哎呦，我也快马上应该要借主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当时我。前年我孩子回上海的时候，我当时大概外面的温度是25度，我又找棉鞋，就是棉拖鞋，因为脚冷。外面的温度25度，家里面可能就更热一点，找棉鞋穿。这个姐妹跟孩子都知道，2020年1月份的时候，我走100米的路啊，我都走不动。 就是走不动就不想走，一百米都走不动。然后的话是，人也这个非常的软弱。然后在这里，在这个期间里面，我也没有说完全的离弃主啊，或者不聚会，但我还是坚持有主日的聚会啊。我们也常常的，我和姐妹也有跟神祷告，但就是我主啊，你这个就说你医治我的身体，我们好来服侍你，我们用康健的身体来服侍我们的救主。当时我也不知我也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我的骄傲，我的老肉体就是没有被对付，没有被自主是不能来服侍主的。因为我是20岁开始当兵，后面到上海，然后自己开公司，一路走的下对的是比较顺利的，所以就想着自己啊，什么事情都能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靠着自己来解决。但其实我知道这个神有自主，我第一个要拿走我的骄傲，也让我能认识仇敌。他神要资助我，因为我们有个心愿是要服侍主，所以你如果这样的这个老肉体怎么能服侍呢？那我这个就想着神一定是想资助我。因为经上说，神主导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不会用我这样的器皿。那时间到了2024年的8月份，我的孩子暑假回国，由于我自己的身体的原因，因为这个当时各种害爱的这个势力围绕着我，我很受捆绑。想想这个自己的一个时间在地上的时间不多，想想我是要用父亲的爱，因为孩子从14岁到美国这么长时间，我们也没有就是尽到这个我们父母亲的责任，特别是我在一个软弱的身体当中一直光顾着自己，也没有跟孩子有更多的交通，也没有这个用父亲的这个责任来这个引导我的孩子。所以我这个就是想孩子也快长大了，他去年8月份去的时候，我是想用我父亲的爱爱我的孩子。在去年的8月1号，孩子回到家，我们8月中旬的时候，有一家人，有一次就是开始去西北旅行。这个当中，我是老师也提醒自己，孩子怀了一次不容易。我们一家人在下处的时间也是很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我们这个我试想这个我遇到什么事情我尽量的就是忍耐吧。大概在旅行中的一个星期呢，那天我们开车，因为西北啊这个它这基本上跟这里洛杉矶这里有点相似，就是那种没有树的，只有杂草，然后的话还有那个太阳比较大。那个时候我是想，因为在旅途的当中想找一个地方吃中午饭嘛，因为饭食这一些干粮我们都自己带的，所以这个想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就是可以用餐。但这个倒是反正我这个想着嘛，我的意思我是想孩子跟姐妹也都知道了，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在那个地方吃饭。但其实是由于我的表达不清楚，造成了孩子还以为在前面都可以吃也无所谓。所以的话，这个就是由于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所以就跟孩子像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当时就有点恼怒了，就有点发火。这个你看这个人的爱真的是很有限，也忍耐也很有限。 这个当时就说孩这个孩子有点受伤，他听姐妹说这个他很委屈的也哭了。那我这个当时总认为这是孩子不对，然后的话是也没有照我的意思啊，结果在生气和失望中吃晚饭，当中那姐妹就找了一个我们上海教会的一个老姊妹一起有祷告，让我们在这样旅行当中有彼此的和睦嘛，然后这个就这样我们上车了，上车的时候孩子就跟我说爸爸对不起，让我原谅他。哎呀，当时我觉得其实也是圣灵责备我，我是想哎呦，这个真的是你看这么小的孩子竟然先跟我道歉，所以我这个真的是有点无地自容，圣灵也责备我，我这个也是深感愧疚，明明是自己不对，竟然是孩子先认了错，那圣灵倒是也提醒我，就是要向孩子认错，求孩子原谅。后面我也就这样做了。其实照我的这个之前的性格来说，我是绝不会，就算错了也会硬着颈下，因为我第一个就是我当过兵，第二个呢，我是像中国的父亲的权威在这里，我怎么会跟我的孩子去道歉呢？哎呀，所以这个人的这个爱，人的忍耐，这个真的是很有限啊。这里也有一句圣经，就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就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其实这个人的爱真的很有限，也就是这一皮带水用完了。对我这个我们想，我想到我们的主给了我们舍命流血的爱，他的爱是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爱。我也知道我靠自己一定会失败，我不停地反问自己，圣灵也不停地提醒我不放过我。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走过。其实我们不用想太多，就跟着主轻轻松松的跟着他的路走就可以。所以我这个当时就想着我要靠主，求主给我用基督的爱，用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圣灵也不停地提醒我，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靠着主在基督里面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月。反正这个就是首先我们家里面也有，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多晚，有在一起祷告，为这一天的旅行有也有悔改，也有彼此的交通，所以这个就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就是非常的愉快。孩子在9月17号回来了美国，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因为孩子在这五年时间也去过好几次，就是也回到上海好几次，但这一次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真的有点恋恋不舍，不想离开我们父母。那到孩子回到美国以后呢，我和姐妹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对，我和姐妹因为我们相对的就是时间比较自由，所以的话这两个人的一个相处的时间比较多，所以的话两个人这个基本上这个就说是哎呀，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自由。然后这倒是就想着这一次这后面这一个月的这一个过程也让我们尝到了这种好的滋味，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啊，彼此那个造就啊。那我就想着 因为我跟姐妹这个之前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就不信主的时候就说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那我在这里也不过多的描述了。但信主之后呢，还是有这样那样的，因为我们心里面老肉体里面都有一个不顺服，就是基本上就是姐妹可能就是咬牙切齿，我就是忍气吞声的那一种。最后的话，这个反正这个，那我就想着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为什么度过了这个愉快的这一个月呢？那我何不用我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姐，爱我的姐妹呢？最后的话，其实这个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有这样的和睦相处，这个姐妹她也是感受到了，我和姐妹也有同样的开启。然后的话，这个在家里面也延续了孩子在的时候的家庭的祭坛，一起追求爱主，一起参加特会啊。然后神也恩待我们，不停的光照我们，被开启在基督里面，我和姐妹有了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时间。然后这个到我们起来爱主的时候，神也恩待我，我的身体借着也各种各样的环境慢慢的被释放，身体也是越来越好。那想着这个去年九月份的这一个愉快的过程，我就想着我和姐妹就是想着是不是趁热打铁继续跟孩子有这样美好的相处。所以我们就是十一月七号刚才说的第二次来到了美国。就是也是想着这个孩子，因为他虽然这个年龄不大啊，但这个想着他一个人的生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以后几年之后很快有自己的家庭，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个一家人在一起有属灵方面的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造就的这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机会，尽量的把我们的孩子这个带到我们的主面前，让我和姐妹借着这样的就说是居住，也可以学到不一样的功课。所以我们就这样带着一个火热的心来到了这个这里。然后到了这里之后，神也借着姐妹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很好的住处，就在孩子学校的旁边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了这一家人的生活。你俩坐在这里不说话就是给我压力，这个孩子是给我们的第一次的反馈，就是你们两个不说话就坐在这里就是给他压力，因为孩子学会了一个人生活。然后给我们答复的，这也不是我，可能有点夸张啊，但这个也希望孩子也能就说是体谅，但好像我们所感受到的就是这样。我们得到最多的答复是不要、不对、不是、不行。刚刚开始还真是有点不习惯。想想九月份在那个中国的这么好的这个相处的时间，怎么又回到原点了呢？曾经有一次姐妹也说她不干了，所以我们明天回去吧，和上海这里上海那边好好的生活不过，为什么又在这里受这样的气呢？圣灵也提醒那个姐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也不是这样的不顺服吗？最后马上跟孩子去道歉，圣灵也两头工作，让我们一家人在神面前有悔改。我和姐妹那个在这里最多的可能 因为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机会非常的多，经常会去小区外面去散个步。我们经常会在组里面会有一些交通，一些劝勉，有一些我们就想着我们基督徒啊，永远是先要改变自己，是生命影响生命的。那个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其实说和教是没有用的，说教是没有用的。但其实在中国的话，最多的这个就是给孩子的一个就是教育方法就是说教。其实我们这个就是也被圣灵开启，我们想着也是要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鼓励，然后我和姐妹先改变，孩子一定会改变。因为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信实的确定的话，我们足够爱主，我们足够顺服主，我们被主改变，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改变。然后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也不能说不造就的话，就是哪怕是心里面想也不行，因为我们说的时候魔鬼听着，我们心里想的时候其实魔鬼他也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就尽量的做到我们自己先有做到的。我们的口啊，我们的心都有被隔离，不要给撒旦留地步。但其实学习顺服是最难的。我和姐妹两个人这个彼此学习顺服都很困难，更何况在孩子面前。那我们也想到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小弟兄，就是我们的弟兄，你就当他是一个弟兄。你们年幼的只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主导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这样，我和姐妹在我们一家人吧，也不要说是在孩子面前，我们一家人就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彼此谦卑，彼此顺服，彼此在基督里面相爱。然后那个来的不久的时间，我们其实也在家里面有了家庭的祭台，一起读经，就是读那个使徒行传啊。然后在这样的读经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一句话，有一句圣经里面的话也紧紧地抓住了我，我也分享给我的姐妹啊。她说这句话非常的好，就作为你今年的一个行路的一个指点吧，就说是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靠着我们自己早晚都会失败，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也是那个经历了这个不少，所以我们只能紧紧的靠着主。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神的恩典就向我们显现。孩子从最初的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因为在组里面都有交通嘛，他想哎呀，我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基督徒帅了，是吧？然后这个从后面的大概是住了两个月左右，孩子跟我们有一天交通的时候，他说他要起来服侍主。其实这个当时听了孩子的这一席话之后，我和姐妹没有比任何事情心里面更喜乐了。其实孩子他能起来服侍主，这一生跟随主走主的道路，他这一生一定是蒙福的。然后这个不久，也就没几天，然后的话，这个教会的姊妹就给孩子带主日学的机会，并且第一次试听之后，孩子说他喜欢孩子们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然后的话，孩子这个差不多在这一段时间以来，他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说那也是我们自以为我们父母亲认为的他在生活上面有很大的改变，在起居啊，在饮食啊，然后听到最多的话的这个就是好的，这个就是顺服嘛，是吧？但这个其实这个，那我们这个当然也不会说这个孩子他顺服了，我们要有更多的要求，我们还是在主里面，他也愿意说是暑假去实习啊，然后在平时的，在我们走了之后以后的平时的这个开销当中，他也会说会这个节约开支啊，各个方面，反正这个都非常的感谢主。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做父母亲的心里面都非常的欣慰，然后我们的主也是喜悦的。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借着这样的居住，这个神在我们家里面做了这样奇妙的事情，我相信我的身体也一定会被释放，是身体会越来越好。道中的一个姐妹，借着姐妹我也听到了道中的一个姐妹说，如果你有什么需求，你就大胆的跟主要，因为主已经释放，他不再受撒旦的捆绑，他已经把他的全部给了我们，我们相信就可以了。那我也这个当中，我跟小组的弟兄姊妹也说，我说我立定心志，医治不医治，我都有服侍主，然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虽然一家三口在一起还有小小的争执啊，这个也是难免的，不可能是完全的十全十美的，因为这个唯有我们的主是完全的。但我们还是会在这个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彼此悔改，彼此学习顺服，然后这个胜过一切的试探，因为基督已经得胜，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房角石，他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完全的依靠，让我们一起用基督的爱爱家人，爱儿女，爱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总结下来有两点，第一个就说是我们愿意了，愿意让主住在我里面，愿意被主改变，愿意被主在这里来这个雕刻我们，然后愿意被主使用。因为人若有越住的心，闭门越难，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无有的。第二就是爱，如今朝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和姐妹这个在那个上海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有被这样的开启，夫妻相爱带来家庭的复兴，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带来教会的复兴，让我们都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感谢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顾弟兄的分享，请他和他的姊妹还有 Andrew 呢站起来介绍一下。感谢主，请坐请坐。这是一个蒙福的家庭，不是说没有遇到难处，而是说在难处中或者在危机中我们转向主，那就成为我们的什么转机。所以早间有一个信息，但是我想没有什么时间分享了哈，就是危机化危机成为什么转机。那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会经历到许多的危机，或者出于仇敌的攻击，或者就是在家庭的里面非常自然就有很多的困难遭遇，但是呢，神叫我们转向他，带来一个转机。我们也在《使徒行传》特别也看到，在教会的里面，的确仇敌在里面攻击，仇敌在外面攻击，但是有一些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说，他们遇到了危机。初代的教会好像一个才生的婴孩，当我们想说这个婴孩很纯洁、很完美，的确他们有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但是呢， 当我们读到他们当中也会产生了开始了有一些的问题，那有一些的问题常常我们讲说是好的问题，好像第六章讲说那时门徒增多，门徒增多，结果呢他们有讲希伯来文的信徒还有讲希腊文的信徒，结果在他们当中产生了没有照顾好希腊文信徒他们的寡妇，你看这件事情结果有人发怨言，好像有一个不完美就出现了。有一个弟兄他问一位年长的，你会不会帮我介绍一个完美的教会，那个年长弟兄就说对不起大概是没办法，因为你到了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就不完美了。我们看到教会开始的时候产生了问题，好，那在这个问题的里面呢，它是一个好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同工们在交通一些教会的事情，常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哎呀，人太多了，教室不够了，孩子太多了，主日学老师要增加，很多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这边讲的门徒增多了，然后呢因着好的一个情形，复兴的一个情形，但是过了他们的度量的时候呢，哎，有人发怨言了。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就看到说，外面看是一个危机，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怎么来面对危机才能够变成一个转机，所以使徒们不是说把这个事情摆在一边，因为有一个怨言出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仇敌可以用这个怨言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但是当使徒们他们找来十二个 这些所有的他把这些门徒们呢也找来，然后他们在那里认识到一件事情，神托给他们有给他们的那一份职事。然后呢另外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看到说需要配搭侍奉，配搭侍奉，因为要显出一个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彼此之间怎么配搭侍奉，不是什么事情我比较有恩赐才干，然后呢就拖在少数的人的身上。所以他们看到了那个缺失，而且他们就愿意把很多的责任，特别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要选七位管理饭食的。那我想我们看到的时候，那七位管理饭食的不得了啊，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被信息充满的，被智慧充满的，哇，这些后来你看见司提反讲到那么有能力，你看见腓力他传福音也是蛮有大能的，但是这些所代表的叫我们认识到说需要配搭侍奉。我记得我刚出来服侍主，在 圣盖伯 那时候开始开工，那时候我们是租了一个美国人的一个教堂，然后呢租他的一个副堂，他们主日早上先在正堂聚会，然后聚完会之后他们要到副堂来用餐。所以我是很早，那时候人很少，我们当中有的很多年长的，有几位大概有七八位是年长的，我说我通常都很早要把那个副堂的桌子把它搬开来，然后呢把椅子都放好，讲台那音响那个司琴的地方就把所有的都预备好。那个桌子是八人坐的那种很重的那种桌子，但是因为没有别人嘛，所以我都提早去，然后都把它预备好，然后呢一聚完会呢，那时候人比较多了，聚完会的时候大家就把它恢复，十二点之前要离开他们的停车场，就那个是刚开工的时候。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在侍奉聚会，有一位年长的，我们当中年长的一位弟兄，他我觉得说我做这么多啊，其实没有功劳有苦劳，对不对？就他那天提出来，他说梁弟兄你为什么抓着服侍，哇，他的责备是很严厉的，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委屈啊。虽然我没有当场跟他说，但是呢你看我 一大早啊，很早就去，然后就预备聚会的地方。那预备好了之后呢，通常我们之前还要接人啊，又是做什么的，就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常常是我领诗，领完诗我讲道啊。那萱萱呢，她诗情，然后呢，她是不是真正弹琴哈？那时候我们买了一个这个电子琴，是能够变音调的哈，所以她就弹西调，她会弹。然后之后呢，我讲到他就去带主日学，那时候主日学就是我们家三个孩子哈。然后呢，然后他就要听到说什么时候结束了，他赶快回来。好，然后呢，可能最后还要唱一首诗歌。Anyway，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说因为有这个环境，那我们这样的摆上，我觉得说你没有称赞也就罢了哈，还攻击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厉害。那弟兄姐妹，但是后来一直他讲的话，其实主就放在我的心里面，让我认识到说配搭侍奉是何等的重要，配搭侍奉。所以我们就祷告主，你把各样能够一起服侍的人来赐下来，而且呢，就是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全，彼此成全，然后一同来配搭，来担这些担子。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看到主是在兴起很多弟兄姐妹来，各样的恩赐才干，在各个服事的岗位上一起配搭。我们要感谢主。所以在第一个危机是因为什么？人数增多啊，是一件好的问题啊，但是遇到了一个危机。但他们的转机呢，回到神的面前，他们愿意看到说一起配搭侍奉是何等的美好，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就看到说，那时候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神的道兴旺起来，一个危机变成了转机。那另外我们在第七章里面看到说，外面的逼迫来到了，斯提凡传了这么棒的一篇信息，但是呢，他为主殉道了，成为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但是斯提凡为主殉道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一个生命啊，就在人家辱骂他，人家充满的愤怒，然后用石头要把他打死，我们看到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真的是神的荣耀从他里面能够彰显出来。他的生命是那么的像主哈，他在主面前的祷告，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完全的交托，超过了外面那样的一个可怕的环境。然后他讲到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一个像主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从一个人的身上又彰显出来了。这是斯提凡他的见证。然后我们接着在第八章看到说，从这日起，斯提凡殉道的那日起，圣经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然后门徒们四散出去。这是一个大的危机。你本来可以很自由，非常享受聚会，大家哇彼此相爱哈，他们真的是显出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见证来。但是呢，遇到了一个外面的逼迫，所以你说他是不得已必须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大遭逼迫。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说主所告诉他们，所给他们的一个使命，不是他们得着了圣灵，得着了能力，那大家就彼此在一起，而神给他们的吩咐是什么？要从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还有什么撒玛利亚，还要怎么样，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就是说，他们如果 一直就留在耶路撒冷，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他们能够有很好的聚会，因为这些使徒们各有恩赐的都在那里，他们可以很享受哇这个过肢体的生活。但是呢，如果离开了神向着他们所托付的旨意，一个危机来到了，叫他们里面看到神给他们的那个托付，你们不能一直在耶路撒冷，福音要传出去，要走出去。也许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我们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一个 comfort room 哈，但是有时候神就兴起环境叫你走出你的自己的范围。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些初代教会，他们出去到各处，他们不是因为逼迫就害怕，他们乃是传扬。你一直看到那一个传讲耶稣，他们在那里宣讲耶稣，所以所到之处呢，是把这个福音能够带出去。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说当他们这样子去宣讲的时候，往各处去传道，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那当中当然也有腓力，他下到撒玛利亚城去怎么样宣讲基督，从一个危机然后变成了一个转机，福音的大能借着他们今天能够彰显，能够传讲出去。你看见从初代教会那个福音的火焰烧出去，那个发展的非常快。所以当我们讲到说遇到外面的这些逼迫，你可以讲说这些逼迫好像是那一个火焰，对于什么呢？今天这个火遇到了一个大风的时候，一下子就把火吹散出去了。当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大火风很大，在那个时候，然后呢火星是到处跑，所以传得非常的快，扩展得非常的快速，大家好像束手无策。当然我们今天那个是一个负面的，把所有都烧毁了，但是今天福音遇到了一个大的风啊，遇到了一个危机的时候，那真的是让那个福音的火烧旺出去，到各处他们传讲耶稣，他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我们看到从一个危机，然后呢带来了一个转机，神的道兴旺，然后呢器皿能够被兴起来，然后福音能够广传出去。我们感谢主，今天也许在我们的个人，在个人身上，在家庭，我们遇到的一些的危机，但是弟兄姐妹，求主吸引我们转向他，让危机能够变成转机。那今天教会我们也可能遇到各样不同的危机，但是我们看到不是逃避，不是拖延，使徒们他们是面对这些危机，而且来到神的面前，一下子知道了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是什么，他们愿意真的是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他们遇到了危机，他们开始配搭侍奉，他们遇到了危机，他们认识到神的旨意要他们走出去，要把福音能够广传。那这个是今天我们从各个环境危机当中求主得着我们，让它成为一个转机，让它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我们个人，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唱一首诗歌好。我们是你的百姓，几个礼拜前我们曾经唱过，我们是主的百姓，我们都是属于主的，然后我们正呼求宣扬你的圣名。在今天这个黑暗的世代，你召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里面主啊，显你大能，建立教会，我们求主医治这个地，我们愿他的国度能够降临。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唱这样的诗歌。
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真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就。
我们站起来，带着祷告的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真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
这是我们的祷告，建立你教会，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就。
我们同声开口，在主面前来祷告，我们向我们的主来呼求。哦，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主啊，是的，你召我们，主啊，成为那发光的器皿，你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同作见证。在主来之前，在末后的时代，主啊，真的是仇敌攻击最猛烈，主啊，是的，征战最猛烈的时刻，主，在危机中，主，你呼召我们起来，召我们同心合意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荣耀赞美都归给主。哈利路亚，赞美主。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
弟兄姐妹请坐。